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刚刚结束的对日本4天访问期间，强调美国和日本在面临一个崛起的中国之际，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上午在日本的加贺号直升机航母上接待了特朗普总统。日本即将改装加贺号，将可以让美国 F-35 超音速隐形战斗机垂直和短距起降。安倍首相和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都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两人明显表达了对北京在太平洋日益咄咄逼人态势的担忧。安倍首相谈到区域内日益严重的安全环境，特朗普总统说日本增加购买105架 F-35 闪电二型战机，每架飞机价格约1亿美元。特朗普说将有助于我们两国在面对一系列区域内外的复杂威胁时保卫自己。美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交战国，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国防上基本依靠美国。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说与日本的新贸易协定将等到日本7月国会选举之后最后确定。中国的华为公司称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将寄往华为亚洲设施的2个邮件转送到美国，并试图将另外2个邮件也转到美国。华为公司称正在考虑与联邦快递的要求的关系，联邦快递称有关邮件被偶然错转，没有任何人要求该公司改变邮件的寄送路线。路透社的独家报道说，华为星期五对路透社说，从日本寄往中国华为设施的2个联邦快递邮件被转送到美国。联邦快递还试图将从越南寄往亚洲某地的2个邮件也转送到美国。华为向路透社提供了联邦快递的邮件追踪记录，并且说联邦快递没有得到邮件转到的任何授权。路透社说他无法确认邮件追踪记录的真实性，联邦快递称该公司政策禁止提供客户信息。路透社报道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邮件寄送路线改变的事件与华为被美国政府列入贸易黑名单有关联。日本政府星期一宣布，由于对网络安全的担忧，将从8月起将信息技术行业与电信行业列入限制外商投资的名单。根据日本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和总务省的联合声明，新规定将适用于内存芯片制造、软件开发、通讯设备制造等20个高科技产业。日本各部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近年来确保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我们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将集成电路制造加入限制，以防止出现严重影响日本国家安全的情况。他们表示，日本希望防止泄露被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新规定将于8月1号声明，声明没有提到受到影响的国家和公司。日本东京附近星期二早晨发生用刀刺人事件，一名女学生和一名成年人丧生，16人受伤。一些学童在川崎市等候校车时，一名男子双手各拿一把刀，开始向人群砍刺，口中高喊我要杀了你。当时还有一些人在那里等候公车上班。日本公共媒体日本放送协会说，袭击嫌疑人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已经自刎身亡。丧生者包括一名12岁的女学生和一名39岁的男子，受伤者中3人伤势严重。奥地利议会星期一在一项不信任投票中将总理库尔茨赶下台，此前一项腐败丑闻让他领导的联合国联合政府陷入分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Kat。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去看看如何求职写简历。
Well, I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so I don't have much work experience.
聊聊三振出局。
Three strikes, you're out.
要去参加一次销售人员的头脑风暴，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美容觉。
嗯，不错嘛 Kat, 周围有进步哦。
谢谢。其实我发现学语言最好的就是多听多练，比如学英语吧，就应该多听听我们的美语训练班。
哎呀，怎么节目一开始你就做上广告了
啊？你怎么不配合我呀？ Come on. All right, time for the real class. Let's go to our first episode,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tch 22.Catch is spelled C-A-T-C-H. Catch 22.
Catch 22就是 catch 这个词后面加上阿拉伯数字22，意思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左右为难的局面。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好找工作。
The college graduates find themselves in a typical catch 22 situation, where employers won't hire them because they lack experience. But without that first job, they can't get experience.
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就是这种无法摆脱的困境，雇主都不愿意雇缺乏工作经验的新人，可是找不到第一份工作，经验就无从谈起。在城市发展中，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Retailers are hesitant to invest in areas where there aren't sufficient consumers, but many people also don't want to move to areas where retailers are not easily accessible. That's the catch-22 of urban development.
零售商不愿意去消费者少的地方投资，大家又不愿意搬到买东西不方便的地方去，这就是城市发展的一个两难困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tch 22, Catch 22, Catch
22。 哎，我真有同感。 Fresh college graduates often face a common catch 22。 公司都要有经验的人，可是没有第一份工作，经验又从哪里来呢？
That's why a lot of people get part-time jobs while attending college. Working part-time helps pay for tuition, and you can get some real-world experience.
可惜啊，我当时上大学光学习了，没出去好好积攒经验。所以在我找工作的时候 ,I got stuck in the same catch-22 situation. This episode hits close to home.
But it turned out fine in the end.你看，你现在不是有幸和著名节目主持人，我。一起主持节目吗？
好吧，著名节目主持人。不过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刚才说的 close to home 是什么意思。在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来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从一个采访现场回来，我们的嘉宾介绍了他有关中东地区冲突的一本新书。拍摄完成后，我注意到摄像师的情绪好像特别低落，我这才想起他是退伍军人，在战场上失去过很多战友，一定是刚才嘉宾谈到战场上的伤亡勾起了他很多痛苦的回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lose to home. Close is spelled C-L-O-S-E and home, H-O-M-E. Close to home.
Close to home 这个短语跟家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它的意思是触及痛处。上面的例子里，新书作者谈到中东冲突的惨状，触及了摄影师心里深层的记忆。
For him, they were close to home.
对摄像师来说，这段采访触及了他的痛处。下面的例子里，我们的法律记者要带我们去看一个叫做 MADD 的组织，咱们来去听听是怎么回事。
MADD is an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stopping drunk driving and supporting victims of this terrible crime. It was started in 1980 by a mother who had strong feelings about such issues. Her daughter had been killed by a repeat drunk driver. As with many of MAD's members, this tragedy is very close to home.
这段话是说，反对醉驾母亲协会这个组织致力于防止醉酒驾车，并帮助遭遇不幸的受害者。一位母亲1980年创建了这个组织，她女儿就是被一名多次醉酒驾车的人撞死的。对于这个组织的成员来说，他们每个人都对这类悲剧有着切身的感受。
MAD 这个组织的全称是 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 所以缩写是 MADD。对于这位母亲来说
，The issue of drunk driving is close to home since her own daughter was killed by a drunk driver。
她对醉酒驾车的害处深有感触，因为她女儿就是被一名醉酒驾车的人撞死的。正是由于这个协会的努力，美国对酒驾的容忍度变小了，惩罚也更为严厉。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ADD is an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stopping drunk driving and supporting victims of this terrible crime. It was started in 1980 by a mother who had strong feelings about such issues. Her daughter had been killed by a repeat drunk driver. As with many of MAD's members,This tragedy is very close to home.
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呢？有时候别人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谈论的某个话题，都会触及你的痛处。下面例子里的这名父亲在跟儿子谈话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形，我们来听听看。
I wondered what my son was laughing about.He was watching a competition show on TV involving severely heavy people trying to lose weight. I explained to my son how I felt hurt. It was too close to home. I had been very overweight growing up, and I remembered all the ridicule I suffered years ago.
这段话是说呢，我正纳闷我儿子在笑什么。原来他是在看一个电视真人秀节目。讲的是很多严重肥胖的人比赛减肥。我告诉儿子说，他触及了我的痛处，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特别胖。我清楚地记得原来怎样受到别人的嘲笑。
这确实挺难受的。不过这位爸爸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教育自己的孩子怎么面对与自己不一样的人。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短语前面加上动词 hit, H-I-T, hit.To hit close to home 也是一样的意思。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ondered what my son was laughing about. He was watching a competition show on TV involving severely heavy people trying to lose weight. I explained to my son how I felt hurt. It was too close to home. I had been very overweight growing up.And I remembered all the ridicule I suffered years ago.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ose to home， 意思是触及痛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Oh my gosh, this episode hits close to home again. 我原来就是个小胖墩儿，所以一上生物课讲到脂肪那一段，我就紧张，怕同学笑我。
Oh, you poor thing.
可现在你不已经苗条了？
嗯哼哼。可是想到以前的胖墩儿经历，还是觉得 close to home 触及痛处。不过话说，我昨天在报纸上看到，每天保证9个小时的睡眠，还可以减肥耶。
That's actually true. 也许这就是大家说的美容觉的功效吧。
嗯，没错。在下面的 How to Say It 里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美容觉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露露要问的美容觉。
Hey, Lulu, I haven't seen you in ages. How's it going?
很好，很好，就是工作太忙。How are you doing?
I'm good. Speaking of which, some of us are going to karaoke tonight. You've got to come with us.
我想去，但我明天得见一个大客户。我们又是公关公司，得保持好形象，所以我今天得早点回家睡个美容觉。
Beauty sleep? You don't need beauty sleep, Lulu. You are always beautiful.
哈，原来美容觉就是 beauty sleep, 真好记。说真的，前一段时间为了搞定这个大客户，我整天加班，睡也睡不好，所以我得回家补补觉。对了，这个补觉用美语要怎么说呀？
Let me see. You can say you need to catch up on some Z's. Here we use the capital letter Z. It refers to the sound you make when you're asleep. You know?
哈哈哈，太形象了。Catch up on some Z's 就是补觉的意思。那睡得不踏实，翻来覆去又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toss and turn. Toss is spelled T-O-S-S. Toss and turn. T-U-R-N. Toss and turn. 这个词组的意思就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我最近因为要给这个客户写商业计划，老是睡不好。I've been tossing and turning all night.
Oh, poor girl. You know what? I think you need to go home and get some shut-eye. We will hang out some other time.
Wait, get some shut-eye? 这难道是休息眼睛的意思吗？
It's close. Actually, to get some shut-eye also means to catch up on some sleep. 也就是睡觉的意思。
Okay, I will go home now and get a 10-hour sleep.
Sounds good.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美容觉叫做 beauty sleep. 第二，补觉可以说 catch up on some Z's, 或者是 get some shut eye. 第三，辗转反侧叫做 toss and turn.
让我也来造个句。I went to 3 parties this week, so I really need to catch up on some Z's this weekend.
什么？你这个礼拜去了3个 party， 怎么没叫上我？
你不是下周有一个重要的面试吗？ I thought you would be home preparing.
Yeah, actually I was. Gosh, finding a new job can be really stressful.
对啊，找工作真不容易。想起原来我找工作的时候，在第一步写简历上就卡壳了。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面，我们就要来学学如何变成文字杀手，让你的简历别出心裁。
Ooh, we need this. 我们赶快来听吧。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工作单元的初级课程。Toby 刚刚大学毕业，急着找工作，不过他遇到了一个大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Hi, Toby, how are you doing? You don't look very well.
Hey, Denise, I'm just sad because I can't find a job.
Yeah, it's hard to find a job right now. You need to have a really great resume.
That's the problem. I don't have a resume yet.
Really? That's okay. I'll help you make one.
Oh, 原来 Toby 目前最大的障碍啊，是没有一份出色的 resume. R-E-S-U-M-E.Resume, 简历。
Yes, Winnie. Without a resume, he can't find a job. That's why he said he's upset.
不过啊 ,Denise 真够朋友的，立刻主动提出愿意帮助 Toby 给他支支招，写出一份好简历。
First, I need you to tell me what kind of experience you have.
Well, I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so I don't have much work experience.
Did you have any part-time jobs in college?
Well, I worked at the campus bookstore one day per week.
Great! You can say you have lots of sales experience.
So Winnie, how does Toby describe his work experience?
他说自己刚刚大学毕业，没什么工作经验。不过他以前曾经在学校书店有个 part-time job, 打过零工，一个礼拜上一天班。
Exactly. Students have to study a lot, so usually they don't have time for full-time jobs.
嗯，不过啊Denise 好像是个写简历的老手呢，他特别懂得写简历的秘诀。
And what's that?
一个字，吹。写简历的时候啊，最忌讳谦虚了。虽然 Toby 一个礼拜只上一天班， 可 Denise 却让他在简历里写自己有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sales, 有丰富的销售经验。
So, Toby, can you tell me exactly what you did at the bookstore?
There wasn't much work for me to do, so I just played on the internet all day.
Oh, so you have strong computer skills. What else did you do?
I also talked with my coworkers a lot.
Great! Strong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at Toby did at his job?
他说啊，书店那份工作其实很悠闲，没什么事可做，所以呢，他就成天上网。
Right, but I'm not sure he should put that on his resume.
这个啊，您就别担心啦。没听 Denise 说吗？在网上瞎逛啊，代表 good computer skills, 擅长使用电脑。哎，你看这牛吹的。
I agree. What else did Toby do at his job?
他还老跟同事聊天。不过啊，这到了 Denise 嘴里，这也成了优点呢，叫做 good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良好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我看啊，等这份简历写出来，连 Toby 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这么出色呢。
All right, now tell me about your educational experience.
I majored in English.
Well, did you learn anything about business when you were at college?
When I graduated, I sold some of my books to a friend.
Perfect. You have done some sales and have experience in customer service.
Wow, I never realized I had so much work experience.
Toby 在大学的专业是英文，这么说，他应该没有学过什么商业管理的知识吧
？That's true, but did he learn about business in another way?
我可不觉得。不过啊，这 Denise 真是很会扯哎。他听说 Toby 在毕业的时候把几本旧书卖给了朋友，就说他有 sales and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 有销售和客户服务经验。
Well, do you think this resume will help Toby get some interviews?
简历啊写得这么唬人，得到面试的机会八成没问题。不过啊，等用人单位发现 Toby 只是在简历上吹牛的时候，大概就离炒他鱿鱼不远了。
这个简历可真有点唬人。Denise 听说 Toby 曾经在书店打零工，就写上了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sales，丰富的销售经验，玩电脑变成了 strong computer skills, 擅长使用电脑，而跟同事聊天竟然是 good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 skills, 良好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能力，这牛吹的连边儿都没了。
That is a little bit too much. But in the business world, you really do need to know how to sell yourself. With a resume like this, I bet Toby can at least make it out to a real interview.
Yeah, that's true. 找工作是第一步，要是真的进入商业界，诚信很重要。不过啊，销售技巧也特别重要。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面，销售人员继续进行他们的 brainstorm, 头脑风暴。我们赶快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商量如何提高产品销量。
What about our pricing? Are we competitive?
Actually, we are roughly 15% more expensive than our closest competitors. But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cut costs any further, seeing as how we a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There are always ways to cut costs. We just have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relocating one of our factories to a more cost-efficient country.
We can also talk to our vendors about where they place our products. Perhaps if they're placed in a more prominent location in stores, they'll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在价格方面 ,Frank 说他们的产品比竞争对手高出大约 15%, 但要想进一步削减成本恐怕很难，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
We a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Lisa 说要降低成本一定有办法，必须
think outside the box，
用创造性思维，比如考虑把工厂迁到成本更低廉的地方去。 Frank 说也可以看看销售商能否把产品放在商店里更显眼的地方，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吸引更多顾客的注意。
Would it help if we offered a mega sale to clear out some of our inventory?We might not make a lot of money, but we might gain some brand awareness.
That's a great idea. Getting people talking about our brand would be a big boost.
Are we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What do you mean?
I mean like setting up a Facebook page or using Twitter. It's free to get online and set up an account. 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opportunities.
Lisa 建议清仓甩卖，增加
brand awareness
品牌的知名度。此外，也不能忽视社交网站的力量。
We should harness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Harness is spelled H-A-R-N-E-S-S. Harness.
Harness 是驾驭的意思。Lisa 说，公司可以在 Facebook、脸谱网和 Twitter 推特网上开账户，免费利用这些网站做宣传。Lisa 继续说。
Another idea is for us to reevaluate where we are spending our advertising dollar.
Right now, we break it down between all the major media outlets. Television advertising gets 45% of our budget, 30% goes to print media, 20% goes to radio, and 5% goes towards advertising online.
I think we should boost our online advertising. Online ads are cheap, and they can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All right, I'll ask the ad department to make the changes.
If we can implement these new ideas by the end of this quarter, we might be able to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and put ourselves in position for a major rebound come next year.
That would be great.
Lisa 还主张在
advertising dollar
广告开支的分配上进行调整，增加互联网广告投入，因为在网上做广告不仅便宜，而且能够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说，如果能在这个季度结束之前把这些措施落实的话，公司就可能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扭转销售量下滑的趋势，为明年销量翻身做准备。销售人员建议进行一次 mega sale， 清仓大甩卖，以此 raise brand awareness。增加品牌的知名度，此外还要 harness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 重视社交网站的力量。这样一来啊，销售准能上去。
These are all really great tips, especially the one about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That's true. 好了，现在咱们是不是该换个话题，轻松一下啦？一起来听今天的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 could you give me those baseball tickets? What's the problem, Yangchen?
Problem? No problem.
Okay, good.
I just didn't bring them.
You don't have the tickets.
Hey, but we can show our IDs.
This is the third time you've forgotten to bring tickets to the game.
No, the second time.
Third time. You know, Yangchen, you aren't allowed to be in charge of bringing the tickets anymore.
Oh, Patrick, please give me another chance. I'm going to cry.
Enough. That's three strikes, Yangchen. You're out.
你说什么呀? Three strikes, you're out. 我不懂。
Look, Yangchen, how many baseball games do I need to take you to?
A lot.
Apparently so. Well, look, in baseball, a strike is when the batter misses the ball. Okay, so the pitcher throws the ball to him, and he either swings and misses, or he just watches the ball pass...So the umpire, Caipan, U-M-P-I-R-E, yells, strike! Or actually, to be more exciting, sometimes he'll say, strike!
天哪,我怎么没听过那个 umpire, U-M-P-I-R-E, 喊 strike?
Well, Yangchen, it's because you're always at the snack bar during the game.
Well, 这个 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 和我有什么关系?
Okay, well, I'll tell you.In American English, we have the general saying,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to express when someone has not corrected a problem after three failed chances.
其实我知道 three strikes, you are out, 是棒球里的三振出局。如果一个人同样的错误犯三次,
three strikes, you're out!
See, Cat, aren't you grateful you have such a nice co-host? No matter how many strikes, I would never tell you you're out.
啊，什么 strike 啊？那没问题，我和同学们一起进步。
All right.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刚刚结束的对日本四天访问期间，强调美国和日本在面临一个崛起的中国之际，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上午在日本的加贺号直升机航母上接待了特朗普总统。日本即将改装加贺号，将可以让美国 F-35 超音速隐形战斗机垂直和短距起降。安倍首相和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都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两人明显表达了对北京在太平洋日益咄咄逼人态势的担忧。安倍首相谈到区域内日益严重的安全环境，特朗普总统说日本增加购买105架 F-35 闪电二型战机，将有助于我们两国在面对一系列区域内外的复杂威胁时保卫自己。美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交战国，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国防上基本依靠美国。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说，与日本的新贸易协定将等到日本七月国会选举之后最后确定。中国的华为公司称，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将寄往华为亚洲设施的2个邮件转送到美国，并试图将另外2个邮件也转到美国。华为公司称正在考虑与联邦快递的关系。联邦快递称，有关邮件被偶然错转，没有任何人要求该公司改变邮件的寄送路线。路透社的独家报道说，华为星期五对路透社说，从日本寄往中国华为设施的2个联邦快递邮件被转到美国。联邦快递还试图将从越南寄往亚洲某地的2个邮件也转送到美国。华为向路透社提供了联邦快递的邮件追踪记录，并且说联邦快递没有得到邮件转到的任何授权。路透社说，他无法确认邮件追踪记录的真实性。联邦快递称，该公司政策禁止提供客户信息。路透社的报道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邮件寄送路线改变的事件与华为被美国政府列入贸易黑名单有关联。日本政府星期一宣布，对于网络安全的担忧，将从八月起将信息技术行业与电信行业列入限制外商投资的名单。根据日本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和总务省的联合声明，新规定将适用于内存芯片制造、软件开发、通讯设备制造等20个高科技产业。日本各部委在一份声明中说，鉴于近年来确保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我们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将集成电路制造加入限制，以防止出现严重影响日本国家安全的情况。新规定将于8月1号生效。日本希望防止泄露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而声明中没有提到将受影响的国家和公司。日本东京附近星期二早晨发生用刀刺人事件，一名女学生和一名成年人丧生，16人受伤。一些学童在川崎市等候校车时，一名男子双手各拿一把刀，开始向人群砍刺，口中高喊我要杀了你。当时还有一些人在那里等候乘车上班。日本公共媒体日本放送协会说，袭击嫌疑人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已经自刎身亡。日本警方还没有确定袭击者的动机。奥地利议会星期一在一项不信任投票中将总理库尔茨赶下台。在此之前，一项腐败丑闻让他领导的联合政府陷入分裂。库尔茨今年32岁，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政府首脑。他所在的奥地利人民党得到极右翼自由党的支持。库尔茨曾经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将挑选一位总理，在9月份预计举行的选举前领导看守政府。一位美国律师星期一在从埃弗勒斯特峰，也就是珠穆朗玛峰峰顶下山期间死亡，成为过去10天来在这座世界最高峰丧生的第11人，也是登顶后遇难的第2名美国人，死因还不清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继美国宣布针对华为的禁令，美国企业和一些国际厂商相继停止与华为的合作之后，WiFi 联盟等国际技术标准组织呢，也开始宣布执行美国禁令，中断与华为及其附属公司的商业往来。与此同时，美国继续扩大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封锁，考虑把视频监控巨头杭州海康威视等更多的中国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那么，美国不断收紧绞索，华为是在劫难逃还是浴火重生？贸易战打成科技战，美国借围堵华为是在绞杀中国模式吗？美国拉下科技冷战的铁幕，全球科技会不会因此而分裂成由美国和中国主导的两个阵营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这个美中贸易战战火重燃之后呢，特朗普总统把华为列入黑名单，全球对华为的封杀是一浪高过一浪。有人说华为目前已经命悬一线，岌岌可危，但也有人呢认为华为会浴火重生，会进一步壮大。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华为的现状和它的前景呢？
特朗普总统把华为列入黑名单，这标志着美中贸易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进入了科技战啊。但这里我还是要反驳中共关于美中贸易战的一个谎言，因为中共做出一副受欺负的姿态，攻击美国是搞霸凌，那么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所谓打贸易战打到极致，无非就是不和中国做生意了，无非就是我不买你的东西，我也不把我的东西卖给你。这个用俗话说，那就是我不跟你玩了。那不跟你玩了，怎么能说是欺负？怎么能说是霸凌呢？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当然，我们在谈到贸易战，谈到什么现在的科技战，我们老用战争这个词来形容它，但这里只是个比喻，因为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的战争，因为它并不包含着用暴力去伤害对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一点是需要说明的，那么至于华为，我想他现在这个遭到这次的美国这么一个禁令之后，那对他无疑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早在去年10月的，我看到那个中国国内新东方的这个俞敏洪一次讲话就讲得很清楚，说华为现在这个说中国的手机华为那完全要靠美国的这个芯片，如果美国不卖芯片给我们了，中国一台手机也做不出来，做出来的手机那会是肩背包那么大等等，所以也有人把这个美国这个芯片称这个华为的芯片问题称作为这个华为的阿基里斯之踵，也就指它的一个致命的要害问题，当然其他问题还很多了啊。那么可以想象的就是呢，在这种打击之下啊，那华为毫无疑问会从它原来的在世界领先的地位就迅速的跌落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华为它宣称它有这个有存货，但存货显然不能用很久。另外，他也说他有备胎，这个备胎本来就是为了应不急之这个不时之需，因此它也很难持续啊。在现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国际这个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之下，一旦华为从原来的领先地位跌落下来，那么它要卷土重来，重新回到那种地位，原来的领先地位，那就变得极其困难，难于登天。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其实华为的命运， 如果还不至于那么那么惨的话，那恐怕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特朗普政府他会怎么做。那特朗普政府最近也讲到，他要把这个华为问题当作美中贸易谈判，纳入美中贸易谈判。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方面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美中能够在不长的时间之内对贸易问题达成一种协议，或许呢会为华为留下一条生路。因为这也是美方的一种基本的考虑。因为尽管美方发动了为这个贸易战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害，那像我们一开始就指出过的那样，可是中国呢因为是个专制国家，它很容易把对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而老百姓呢没有能力没有权利向政府施加压力。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专制政府，中国它更扛得住啊。那而这种呢情况下，要改变这种情况，那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中共上层、中共内部要有不同的意见，要有人如果说老百姓、民间无法施加压力迫使当局做改变的话，那么就只有在中共上层、中共内部可能会有一些更倾向于改革的这么一些势力，他们会向当局施加压力。那包括现在打华为，这华为这一战，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内部也激起了很多的反应，包括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中国应该做出更多的让步，而且认为做出更多的让步呢，实际上对中国的经是中国这个深化经济改革这个必要的一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还是有利的。都种种这种说法就比较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假如说在未来中共果然在这个贸易争端上做出比较多的让步，从而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华为的情况呢，可能还真的还有一线生机。
好的，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您去年呢在美中贸易战打响后不久，曾在我们节目中预言说贸易战没有完，美中之间呢还将展开科技战。那么现在我们看科技战已经来临了。那么有人说呢，美国全面封杀华为之前就已经在国际上游说各国不要使用华为的这个 5G 技术，那么现在美国围堵这个华为的行动升级了。那么您如何评估美中之间目前进行的这场科技战以及华为的命运呢？
我觉得现在华为很不幸，就是可能成为这个中美贸易战的炮灰。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看来，就是美国对华为的重点的打击啊，是打在了七寸上，打到了中共的痛处啊。而且呢，很可能呢，如果中共不服软的话呢，还会继续打下去。就是他把华为作为一个示范的样板，就是这个打给你看甚至于就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就是把华为绞杀。那现在就是看中共到底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不妥协。如果中共妥协，那么华为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如果不妥协，华为恐怕这个难逃炮灰的命运。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比如说任正非先生他的最近发表的讲话来看，虽然他有很大的篇幅来表达他华为的自信啊，华为的应对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些太平歌词呢，实际上这个都是在掩盖就是华为现在的困境。而且我感觉这个任先生说的越多吧，其实可能那个越暴露出华为的这个困境。当然这个我觉得任先生的口才还是很好的，就是其实你看他的这个内容来讲，他可能也有一些不情愿或者是担心华为会成为中美贸易战的炮灰。所以呢他在这个谈话中他不愿意得罪美国的企业，他只是指责美国的政客呀等等等等。而且呢他还在这个谈话中间对中国的体制有不少的批评，他也承认就我们国家整体和美国比差距还很大，这个和我们这些年经济上的泡沫化 有很大的关系。他列举了叫 P2P 啊、互联网、金融、房地产、山寨商品这些个泡沫，而且他认为国家现在发展工业靠砸钱是不管用的。这个现在就是这个砸钱的方法对于开发芯片没有用，得要这个要有人，得要有科学家啊、要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他说现在中国这个制度啊很难这个创新，
嗯，
而且呢他也质疑了所谓雷锋精神啊，他说让外国人这个或者回来一些人才到中国来交这么高的税，这个雷锋精神行不通啊，所以他也主张这个政府要创造一些外国科学家回国的路。从这些来看呢，其实他跟中国政府也有不同调的地方，至少是和中共的宣传不同调的地方。现在中共是开足了宣传机器来抨击美国，但是实际上恐怕这个领导人的内心是很想通过这样的抨击来这个排爆式的抨击，打一场上甘岭式的战役，然后呢赶紧在这个板门店签这个停战协定。
嗯，
我觉得这个下个月可能还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个虽然你看这个宣传口如此的这个开动宣传机器来搞宣传战，但是恐怕具体到华为这样的企业，就是当事的一方，还有呢具体到领导人，恐怕都不愿意真正的就继续打这个仗。这个呢可能对中共对华为来讲都是非常不利的。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现在网评进来了，给大家呢选读一些网评，看他们是怎么回应我们两位专家。不屈的强国人，希望美国能够通过对华为公司的制裁教会中国公司在经营中应该具有良好的道德和规则观念。你能以不正当的方式去伤害竞争对手和国民，可笑的是原本应该是中国政府做的事，现在需要美国人站出来做起了老师。埃德温陈他说，中共不可能形成独立于美国的科技体系，因为中共对于独立学者的容忍度低于苏联，更远低于美国。为了保护中共权贵的利益，中共对于中国民众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思想控制与愚民教育。中国的优秀人才面对三座大山，一是贫穷，二是洗脑，三是特权，请美国加强科技打击，来瓦解中共的侵权体系。我们也有不同观点。这位叫 Jackie 杰章，他说，不管怎么说，现在的中国从吃不起饭到现在的华为事件说明了什么？美国输不起了，反过来就说呢是中国走对了路，发展起来了。中国政府有错吗？恰恰说明中国政府做得对。嗯，各种观点我们都选用，然后呢我们请我们专家呢可能在下面的这个讨论当中会间接的或直接的回应我们这个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的观点啊，也希望呢这个我们的观众和听众啊自己啊动脑筋想一想我们这些不同的观点。美国封杀华为不会是偶然的，很多美国学者呢都把华为看作是中国模式的典范，并且呢是中国对外经济扩张的急先锋。那么观察人士普遍认为，美国表面上是在封杀中国的个别企业，实际上呢它目标针对的是中国产业政策和经济结构，是在绞杀中国模式。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这些美国学者把华为看作中国模式典范，这里所我想他们所理解的中国模式，大概主要是一方面中国实行保护主义，防止外国这些高科技公司进入中国，这样使得本国的高科技公司呢有了更大的更充分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呢，中国又通过强大的国家的这个支持，包括政府的这个大量的财政补贴，使得本国的这些产业能够以相当低廉的价格推销出去，占领这个国际市场， 那他我想他所而华为呢正是这么做的一个典范，在这个意义上讲呢，那这个华为封杀华为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模式的一种攻击啊。当然在我看来，这里实际情况所谓中国模式比这个还要复杂一些，包括中国模式还包括这个中国这个政府它的专制性质，它对人权的压制，所谓造成所低人权的优势。另外更重要的就是从六四以来，那么中国的改革它本身就走向了邪路，就成了在共产党专制之下进行了一种改革，而这种改革呢，这个它和按照这种改革的这个路向啊，不可能把中国引向自由民主，而在这种路向下呢，它只会使中国成为这个崛起的中国成为这个一个更强大的一个专制政权，对整个世界的这个自由和平构成很强大的威胁。那在这一方面呢，我想当这些学者谈到华为是中国模式的典范的时候，恐怕还并没有涉及到这些方面。而实际上原来我们也谈到过这个贸易战，尽管贸易战是有它很大的作用，但是贸易战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贸易战甚至不能连贸易问题本身，贸易战都很难得到解决。因此呢，我还是认为，那么从这次华为事件现在还没有尘埃落定，我们还不敢断言下一步会如何，双方会如何动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这个由贸易战引发的美中双方的这些冲突和摩擦，它不会因为一两次这个所谓贸易谈判就轻而易举的就得到解决，向其他的方面延伸，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那么，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最近呢就表示说，美国明面上是打贸易战，暗地里呢是在打技术战，想把中国技术大发展的势头遏制下去。但是特朗普总统的态度现在看呢还不十分明朗。刚才胡平先生呢提到这个问题，他在全面制裁华为之后呢又给出90天的缓冲期，并且在承认华为是这个非常危险的企业之后呢，他又表示华为可以是贸易谈判的一个部分。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则明确表示说，美国国家安全和贸易问题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如何分析特朗普的态度？他绞杀华为是特朗普与中国谈判的一个筹码呢，还是这个美国绞杀中国模式的一个既定国策呢？
就是华为作为这个中国模式或者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样板，那么我觉得可能从美国的利益来讲，就是绞杀华为以及所背后的这个中国模式应该是一个既定国策。那么但是具体到这个中美的贸易谈判过程，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华为也只是其中一两个回合的这个筹码。我觉得因为这个虽然你看啊说是对华为的禁令有90天的宽限期，但是这个涵盖了华为所使用的至少25%的零件和服务，而且呢，这个禁令发布以后，所引发的这种连锁反应，其实已经这个基本上就是把华为的未来给窒息掉了。那么现在缓冲期其实据说是因为美国的一些个比较偏远的地区，他们在使用华为的设备。所以它还不可能马上更新，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90天的缓冲期也对美国有一定的用处，然后对谈判呢也有一定的用处。但是呢，你要注意的就是说，我说华为是谈判的筹码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是基于此美国要求制定什么呢？制定新的规则，也就是说这个美国要达到他的目标，比如说中国政府不能搞补贴，不能偷窃技术等等这些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说以这个华为为筹码谈成了这些规则以后，这些新规则仍然是困住这个华为的牢笼，就是把它处于美方的这种监管之下。那这个我觉得其实只是一个谈判的技巧的问题，但实质上来讲， 就是美国绞杀这个中国模式，这个是美国的长远国策，这一点我想不会有改变。谢谢。
好的，我继续抓紧时间给大家读一点这个网评啊。阮伟成啊，他说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没占美国便宜是说不过去的，从电脑操作系统到各种各样的产量远远大于正品的仿冒产品等等，占了便宜你低调一点也就算了，太过嚣张被修理那真没资格说别人是霸凌。艾德森陈，要说绞杀的话，我认为美国在绞杀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对于中共，美国才没有心思来管那个。另外，孙波，他说中国人的民主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我说如果华为倒闭，市场经济条件下很正常，有人就说我盼着华为倒闭。我说孟晚舟购买豪宅是外汇，是如何转到加拿大的，是不是违反了中国的外汇管制法律，有人就说我仇富。一句话，那些五毛就听不得质疑的声音，这样的人民还有什么希望？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听众观众许多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关注的这个科技冷战。既然用科技冷战来形容美国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的这个封杀行动，那就会涉及到呢国际社会的战队和阵营等问题。我首先来请教胡先生，这个目前美国的盟国和其他国家都需要呢在华为问题上表态，有的是被迫的，有的当然是主动的。那么您预计未来全球科技有没有分裂成分别由美国和中国主导的这个两个阵营的这样一个风险呢？
从现在情况看，就是科技战开打，其他的国家，首先是美国的这些主要的盟国，确实面临着一个战队的问题。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呢，你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呢，都是这个立场比较鲜明，日本的立场大体上也是支持美国这些政策，但是也并不是没有保留。至于像英国和德国、欧洲的一些国家呢，保留就更多。那么这里它本身就确实是美国它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原来我们也讲到过，美国要打贸易战，它就是需要盟国的配合，而盟国能配合到什么程度，这个不是说这个那么确凿无疑的。再有呢，这些盟国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你就是政府，你愿意和配合，愿意采取同样的行动，那你对你底下的这些企业，并不见得都有同样的约束力。你像日本就表示过嘛，他们政府不会用华为的东西，但是你这个就不能担保，日本的其他企业也不这么做。所以这么一来，这么看起来呢，他现在其实很大一个基本上一个问题就在这儿。这也是中共方面他之所以那些坚持保守立场的人，他认为他能够扛得住其中一条，也就是他们认为你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专制国家，他很容易把内部的不同意见压下去；另一方面呢，他觉得你这个美国你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你的盟友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政权，因此呢，他们都面临着自己内部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因此他们自己可能在这些事情上很难形成一个严整的、那么高度统一的那么一个联合阵线，造成说不定呢，你们还会因为这件事那件事造成某种分裂那么这是中共政府他的期望所在。但是随着这个贸易战这个和科技战的这种升级，那么我想他是给很多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就提出更尖锐的问题。毕竟在这个两方相争执的情况之下，那对于这些自由国家来说，必然就面临这么一个选择，到底是站在谁一边。所以呢，我想当这个矛盾变得更尖锐的时候，那么形成这个两个大体对立的这个阵营的可能性在增加。只是另一方面，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它这个整个经济的全球化，包括这个高科技产业，它已经造成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就所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你要让这些国家都去脱钩，这个技术上都可能性都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呢，它这个可能形成一定的这个紧张的局势，但是要形成两个科技阵营，这种可能性还是不大。那从特朗普的角度，从民主国家的角度，如果他们希望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的话，那他还要去从别的一些方面去想办法。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